到这个到底神怎么看苦难的，我们要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哈，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哈。我们请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吗？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啊，把它念过一次，然后我们要进入这个经节来看神怎么样看苦难，就是在神的眼光中啊，神学里面怎么看苦难。好，
好，
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好，我可以念。好，那个
是的，好的，谢谢，
好，
谢谢。
罗马书五章一至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的，好，谢谢。好，如果你去好好的看彼得前书，你就会看到很多这个苦难跟荣耀的关系。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我们可能都很熟哈，我们跟基督同为后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跟基督同为后嗣，然后呢也提到现在的苦难，也先从提到未来的荣耀。好，如果你去看的话，那彼得前书提到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好，那我要这样说哈，在神的眼中看苦难是我们得荣耀的一个必经过程。而且呢，刚才我们从腓立比书从保罗的表白说，我一定要认识基督的苦，受苦，然后效法他的死。这个受苦跟耶稣的死是连在一起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耶稣是怎么样面对这个苦难啊。那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先来看神眼中的苦难。第一个是他的这个起点是苦难，终点是荣耀。而且呢，起点这边呢是暂时的，是短暂的，而且保罗说是至轻的。当然了，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很轻啊，但是以神的眼光，现在讲是神的眼光了，是至轻的。那么我们这个要辅导的人呢，我们的眼光需要放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安慰他的痛苦，我们理解他的痛苦，我们同情，我们同理，我们理解他，跟他同悲哀，同感同身受。可是我们的眼光不是当事人的眼光，是神的眼光。首先这个苦难连接到荣耀呢，绝对要有一个起点，就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这些被召的人。那就是为什么我说对一个还没有信的人很重要的，你要把他带上这一条进入神的应许的这条路，要带上这一条解决他的这个问题的这条路，一定要先进入神的家中，而且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好，那首先呢，我在这里提到，我把我的讲义给你们哈，提到说从那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第一个你要有一个资格，就是是神的儿女，因信称义啊。如果说我们因信称义，记得我们里面就没有义。如果我们记得上次我们谈到约伯，他的朋友在跟他谈的都是什么？都是在谈你做对事做错事啊。对于一个人，如果有什么不够的地方，有什么软弱的地方，不要忘记哈，神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愚拙的，本来是卑贱的，本来是软弱的啊。我们这一块料就是这样子的料，可是神抬举我们，把我们接到他的家中，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称为他的儿女， 而且建造我们真的是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走进这条路，要得到他要给我们的产业跟荣耀啊！所以记得，我们是因信称义，就可以走上这一条路，从苦难到荣耀的路。所以在我们里面一点都没有义，不可以有自义。一自义的话，没有办法跑上这条，这可能就要岔开了。好，第二个，在这个苦难里面呢，生忍耐，这个是必定的。你要煮咖啡也要时间，对不对？一定要有够的这个火候，也要时间啊。它会生出忍耐。那忍耐对我们重不重要呢？记得一句话吗？忍耐到底就必定怎么样？必定得救，对不对？好，那这个忍耐呢，是神自己的特质。神对我们有长久的忍耐，百般的忍耐，忍耐再忍耐。所以呢，在苦难当中呢，他会建造我们有这个忍耐的这个德性。雅各说，我们忍耐要成功。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个苦难中煮出来的那个味道，那个忍耐呢，那个忍耐的耐性呢，实在是太宝贝了。好，刚才冯金师母说他的特性本身比较急性的哈。那其实这个我们特性中的急性跟神要造就的耐性，我个人认为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一个是你的本身的特性，但是一个急性的特性的人，他心里面仍然可以有耶稣基督还是神自己的耐性，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嘛。好，这个我就不深入了哈。我是刚刚因为冯金师傅他比较急性，没有错，他很了解他自己哈。我觉得他很容易了解他自己，也很容易自省哈。那么他说他是很急性的人，但是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也不要觉得说是缺点，不是的。事实上，你不要以为保罗是不急的人啊，保罗是一个很刚烈型很急的人，对不对？好，这个人特性不一样。好，但是我们也不能以自己的特性就来做一个借口，说我就是这么急性，所以呢我没办法忍耐啊。反正这个忍耐这个特性呢，神一定要教我们，他的儿女一定要学到。为什么一定要学到？因为对我们这一辈子走这条天路里面，是一个很重要不可缺少的一个我们的必须要有的一个。后来我们提到彼得说哈，把这个受苦当作兵器，是一个武器，是我们经过人生的一个武器。你会发现哈，你的孩子，不成熟的孩子，其实他需要被训练的就是耐性。我们的成熟的人，也就是在于说我们是一个可以忍耐得住、可以等的人，那个叫成熟。所以somehow神在管教我们，在教我们成长的时候，这个忍耐很重要。对他觉得我们需要有这个忍耐的这个兵器啊，那就只有一个方法。他的妈妈就是患难、苦难，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只有从苦难才能够生出忍耐。然后雅各说，忍耐要成功。好，第二个我们是要生出属神的这个特性。第三个呢，谈到羞耻，有了患难之后呢，我们就不至于羞耻。羞耻是人罪性里面的一个特质，它是属于罪性里面的一个特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呢，首先就是羞耻，把自己盖起来，然后就害怕，怕见神。好，所以在苦难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效，就是要把我们的羞耻感要把它洗掉，要把它丢掉。好，那我这样讲可能很抽象，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它是罪性里面的一部分，它有时候会带给我们，那就是为什么魔鬼会控告我们，因为他利用我们那个羞耻感哈，然后来让我们愧疚，让我们想把自己躲起来哈。所以在这里面呢，保罗提到说，当神 容许我们经历了这个苦难之后呢，我们会生忍耐，不至于羞耻。所以神的儿女是脱离羞耻的人。哎呀，这个脱离羞耻，这个是太脱离罪的重担，脱离羞耻。好，我们请把羞耻跟羞辱分开。羞辱是外面加进来的，让我觉得要来诋毁我，要来羞辱我这个人。但是羞耻是我里面的感觉，是罪性里面的一个成因啊，一个因素在那里。但是神说呢，当你有苦难的时候，你生出忍耐，然后你有了忍耐的时候，无形中这个历练的那个羞耻就没有了啊。然后第四个，你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哈，你去把彼得前书没有几章把它看完，对我们这个苦难方面的认识啊，会很有帮助哈。第四章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如果有时候魔鬼来控告你，让你觉得很羞耻，啊，请你记得那个不是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神的儿女。我们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受苦的时候，你绝对拒绝羞耻感，没有，你不需要有羞耻感，啊，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好，要把它归荣耀给神。我们不但没有羞耻感，我们还可以为神，可以荣耀神，这是彼得的意思，啊。然后最后他说呢，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在如果你经过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圣灵就有一个管道把爱浇灌下来。哦，原来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爱给我们，他得到荣耀，我们呢充满了爱。那如果这一些没有被造就的话，爱进不来，我们自己没有爱 的那个来源，一定要从那里来，哦，才有根有基的爱，哦，那个爱就会进来了。那么接下去就马上提到，哎呀，耶稣为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软弱的时候，维迪说就已经为我们死，尝到这个爱，啊，爱就进来了，啊。好，这个是神眼中的苦难，是必要的。苦难的起点会通往荣耀的那个目标，这是神的应许，啊。神对基督徒的引导不会告诉我们，哎呀，你几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像我们讲去好像去相命啊或怎么样，不是说哎呀你可能会生病，不是这样子。所以无形中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被事先通知，但是呢彼得提醒说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苦难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都要经历的，不经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造作成神儿女那个荣耀的形象。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很确定的一点，苦难来的时候，或许让你没有预备好，那个我们的情绪各方面没有想到会这样子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我们的理性有限，我们的这个看眼光有限。但是我们有应许，我们没有一步一步的清楚，可是我们有应许。所以基督徒的刚才谈到信心啊，这个信心的历程是盯着应许，相信神的话，往着标杆，就是这样子。好，这个来了，你看神没有把任何生命当中的这个奥秘不在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的，包括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包括以前是怎么样罪怎么来，都把我们讲得清清楚楚。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贝的，像一个宝典一样，啊，而且还可以拿来用，啊，所以这个是神眼中对苦难的看法，啊。那当然每一个人苦难的模式苦难的这个来都不一样。像约伯的话，他也不知道原来是神跟那个魔鬼有一些对话，然后就发生了啊，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苦难的路，刚才我提到十字架哈，就是提到这个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变化， 让我塑造我，刚才提到说他会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成为更刚强的人，啊，让我们能够煮出香味来，这个是神的目的，不是神好像不关心我们啊，不管我们啊，或者是不能体谅说我们多么痛苦了。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想法说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苦，没有错，我们人性上的有限，我们会有这样的极限。但是神怎么说？记得哈，我讲的应许，神有很多应许给我们受苦的人。他说神所容许的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这是神的话。那么或许这个门跟你关起来，等一下跟你开了一道窗，让你看到更不一样的风景，这是神的话，所以你就要盯着应许啊。那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神眼中的这个苦难，来看神眼中的苦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就马上要啊进到这个第二个部分，那我们如何来辅导一个正在苦难、经受苦难中的人？为什么？我们如果觉得说苦难是神容许的，苦难对他有益处啊，我们都知道凡事互相效力都有益处哈，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什么呢？因为神已经交代我们，他要我们去做他的手，做他的脚，做他的口，因为神是一位安慰的神，而且神是一位关心的神，而且神要我们同乐同哀，他要我们彼此肢体，彼此服侍，所以这个是必定要有的。好，神不会说看着一个受苦的人，然后他就跟他就给他就来圣经给你看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呢会怎么样？在苦难的这个辅导里面呢，我们不是去讲道，我们不是去讲理论，我们不是去讲教义，而是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肢体，扶持我们的肢体。我们都会有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会碰到你无力的时候，忍受不住的时候，都会有的啊。好，那么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对于苦难的看法，我希望你回去把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到反正全部看完，好，到第五章全部把它看完。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从里面看到那个苦难的全面。啊，到这里有没有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什么要补充的？有吗？
那个卢姐啊，师母
是的。
那个在羞耻这一块的话
啊哈，
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得到，你说把羞耻感弃掉，然后这个脱离罪。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一般人讲就是我有这个苦难，有时候我们很少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不想跟人讲。觉得好像这个讲出来以后好像会理解到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
是的，对了。
嗯，
我们会想要掩饰了，会掩饰的那个就是羞耻。
就会甚至假装起来，然后说我其实很好的，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把自己拿这个遮起来，意思就是不要别人看见。
是呀。
通
常羞耻会带来自责。自责，然后掩饰，然后会有害怕，这个就是其实哈，这些呢就是魔鬼很喜欢用的一些材料。因为这个约伯的例子跟魔鬼有跟撒旦有关系啊。对，你这样解释非常好，就是会想把它掩饰，不敢讲，不能坦然的讲啊。所以呢等于说呢，我们要应用的时候呢，等于说我们要知道，如果对方里面有一些羞耻就会跟愧疚有关系，会掩饰有关系，那我们就要帮助他能够卸除这种担子。你讲的这个例子非常好， 我刚才就想我怎么讲比较但是我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的原理就是说苦难后会把那个羞耻就脱离了这样非常好非常
好
你有讲完成吗
好
是吗
好没有这边
、啊、
因为在那个辅导里面来讲我们那时候老师讲过三句话好他说我们在做辅导的过程当中假如对方首先能够张开口他愿意讲了好、
嗯、
说明他迈出第一步了第二步呢就是说他愿意伸出手来好、
嗯、
他愿意相信你把他的手交出来好然后呢这是辅导的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拉着他往前走
嗯哼嗯哼
这样就能够把对方很好带出来好、
嗯、
假如这三步能走不到的话那没办法做辅导下去的。
呀、yeah, 我了解你的意思。呀、yeah, 那怎么让对方愿意迈出那一步好
是。
我们很需要圣灵的工作很需要神的这种我们就是等于是我们在当中做一点陪伴做一点开导哈。那基本上呢我们要一个辅导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而且你自己本身不管他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怎么讲呢严重或者是多么的让你觉得很惊讶好记得只要他是神的儿女就是可以有这种没有羞耻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待了我们的羞耻好所以已经为他已经担当了所以他可以在这个方面卸下来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我们怎么辅导的部分哈，非常好你那个例子非常好这样比较清楚要这样解释的比较清楚是还有吗还没有其他的人要给一点意见非常好哈然后就是以你们自己的一些经验
卢姐我这里补充一点哈就是
好的
讲到羞耻感的时候因为对方有那个羞耻感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又很为他着急好很想帮他一把拉他一把好在这个时候呢所讲的话所做的事就非常容易让对方会觉得好我们在看不起他我们在对他有这种责备也好有在他藐视也好好这一点我理解来讲是要非常谨慎的哈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一样非常需要圣灵看怎么带领啊假如神还没有在带领的过程当中非常需要我们辅导的人需要静下来
嗯哼
需要停下来
嗯哼
好
你提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耶稣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有没有好就是你可以看看哈一个圣洁无瑕疵的主神的儿子面对一个行淫的妇人啊那其实那个时候呢那些法利赛人主要是要针对攻击耶稣的啊那以我们的一个当他来势汹汹的要来质问耶稣的时候呢耶稣知道他的重点是什么他那个时候就是对于这个妇人的爱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他重点是在于所以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呢他就有点就像置之度外了他也没有去回他们也没有去顶他们啊那但是他就整个就指向这个妇人的需要那首先呢他就给这个妇人一个怎么讲他讲那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你想想这句话哈当然这是一个智慧但是对于这个妇人如果你是那个我们是那个妇人我们听起来怎么样不是只有我耶本来我是被抓出来逮到的然后在这里好像整个人就是很贱的这样的一个人哈结果意思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有罪哈无形中就把他带入了一个群体里面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接下来的话他称他妇人好他说妇人这个妇人是对女人的尊称对他妈妈他也叫妇人对于这个犯行淫他也叫妇人所以可见那个耶稣的心里面对这个犯奸淫被逮到这个妇人呢他是没有任何的轻视的啊 还跟他对话，他不是命令他，他说他们人呢，就好像跟他带到一个平等的一个位置跟他对话之后呢，他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所以呢，刚才你提到说我们要处理这个对方如果有羞耻感的时候，我们要有时候是错误的羞耻感啊，我们要很谨慎，很温柔的，而且很尊重对方的，我们确定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轻看对方啊，没有对对方的作为或怎么样，就是怎么会到这个地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平和很小心的这样来帮助他，因为其实那个羞耻感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啊，所以我们就要在那每一个关键点哈，我们都不要急。这是我觉得你刚好提到，我就想到这个耶稣对于这个妇人的这个例子，哈哈。你还要补充吗？有没有，大弟兄？
那个没有了，谢谢。
是非常好，这样子抽丝剥茧的来讲哈，我们就比较能够对我们比较有帮助了，这样非常好。我都喜欢你们这样能够分享啊，有时候我不太能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啊，哈哈。好，那我们就那现在呢，我们既然知道这个苦难，神眼中的苦难是这样子，我们就要确信神是看重这个苦难，好，神是在我们苦难当中做工的，那我们就跟神同工。那接下来我们如何帮助对方走出这个苦难？我们上次提到约伯的这几个朋友呢，他们呢就是开始，因为神后来给他一个评论说，你们谈我都谈错了哈。其实约伯也没有全部谈对，那你们他们谈的比你还不好哈。所以他们整个的方向就错的就对了哈。然后等要好像要把约伯放在一个审判台前，说你认罪吧，好，你就招供吧，那里好把他压的哈。然后约伯一直要自己要好像要把头伸出来，我没有这样，我没有那样，但是呢他又很沮丧。好，我不想你有没有听那个，这个是叫做等一下我要想一下名字哈，是
慧琴。
好，慧琴的那个作业吗？有没有听到吗？好，他看得很仔细哈，看到约伯的那个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进入怎么样来帮助对方能够走出这个苦难。那我们先来想一下，耶稣本身到世上来，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迎向苦难，十字架。那他的这个过程，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就不会像约伯那些朋友在那一颠倒来讨论说你到底哪里做错事了哈。那他自己本身迎向这个苦难，因为他知道天父的对于他的这个到世上来的这个救恩的这个计划，就是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而且是要上十字架的。好，那我们要从耶稣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迎向这个苦难。彼得前书第二章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基督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呢，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或我们帮助一些碰到苦难的人的时候，我们记得耶稣的脚中是我们最好的一条路线。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五到九节，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哈。会不会是第二章五到九节？这里提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哈，然后就是谦卑，然后我们就不用念了，好不好？不用念了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哈，这个地方呢，首先提到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迎向苦难，我们的心很重要，我们那个心意，我们那个心智，我们的心思非常重要。好，如果你有注意听到这个慧琴的里面的分享，说哎呀他的哪一些沮丧的话，那些话哈，事实上那些话是对于在苦难中的那种思想，那种想法哈， 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能也会说出那种话，因为忍无可忍了嘛，那身体都生疮了嘛，好、哦，而且呢，最让他最受不了的是他体验不到神了，他原来那个觉得说那个跟我在一起的，他依靠上好像他看不到神，领会不到神了哈、哦。那但是呢，就在这个关节眼呢，他在这个黑暗里面呢，一直有自己的思想，这个是对我们面对苦难是一个副作用，啊，等于说呢，他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提到一点叫做安静等候。当然，约伯那时候不晓得他的敌对是撒旦，啊，但是他绝对晓得他的盼望是在神，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安静等候第四点哈，我等一下我再回去哈。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安静，就是就像大卫说的，我默然无语，我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如果自己的心思太多，自己的这些情绪哈，把情绪放到心思里面去想的时候，那我们很容易就会静不下来哈。好，那我们从第一点来讲好了哈。首先，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九节里面提到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那我要请问你哈，你有没有神的形象？我想我们的回答，我们知道有，我们有神的形象，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个，当你面对一个经受苦难的人，请我们提醒他，或帮助他去面对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女。他是有天上的父亲为他的后盾的一个人。因为在这种时候呢，有时候会有孤儿心态啊，就好像我无靠了，我没有路可以走了，因为我整个的就是一片黑暗啊。在以赛亚书有一段经节，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哈，应该是50章提到说，如果一人在黑暗中，就是在看不到光的时候，不要自己点灯点火，会找起来，我们就等候。刚才我讲到等候啊，那么现在回到这个为什么我们能等候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他就在我们旁边，他跟我们同在，只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事情。那至少我们知道这个难处是对我们有益处，就好像你吃了一个会苦的药，你知道说对症下药，我不能不吃一样。好，好，首先我们要让对方再次的认证，或者是再次回到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归属感来。如果他一开始就觉得好像哎呀神不要我了，或者是说神不爱我或怎么样，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助对方，给他一些确据。好，圣经里面的确据，没有任，刚才我们讲到刚才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也提到这个苦难跟那个荣耀里面提到什么，提到说没有任何的事情让我们跟神的爱会隔绝，这个就是一个应许。所以首先让我们就好像赶快投到天父的怀中或身边来靠一下，你是神的孩子，就好像父母亲拍拍孩子说我在这里你不要怕一样。啊，这一点有没有人要给我什么样的意见？我们现在讲怎么样过这个带他走出来啊，刚才那个范弟兄说带他走出来啊，那首先一定要让他再次的认证我是属于神的。那如果他是没有信主的人，你就要跟他说你需要归属神。如何能够归属神很重要。接下来当我们归属神之后，我们知道神不喜欢骄傲的人，神会使骄傲的人降卑，但是神会使谦卑的人升高。耶稣也在那个山上宝训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一些经历苦难的人到个地步会觉得自己很无力， 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或者是很哀痛啊，这些其实都要在主里面得到他的福气。所以第二个，我们需要谦卑下来。上次我们提到，我们不要问为什么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谦卑的表达，就是说我不要问为什么，不要质疑神，那是一个谦卑，说哎呀，我不过是一个人，我没有什么好去，我不懂就是不懂，我现在要解决的是我如何能够走过这个苦难。好，所以谦卑是当我们辅导这样的人的时候，刚才范弟兄讲了一点，我忘记他怎么讲，但是我觉得我很认同的意思是说，我们或许很同情他，但是不要在这个同情里面呢，就因为他很苦嘛，哈，很难很苦，所以我们就任凭他去好像去执着这种自我的自义也好，或者是自我的一个没有在神里面自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定要帮助对方能够谦卑下来，因为能够抓住神应许的孩子呢，一定要谦卑下来。那偏偏呢，这个苦难就是要帮助我们谦卑的一个，也是要试验我们到底有没有谦卑的一个试金石。好，他在这个历练的过程当中呢，他要把我们历练成像黄金一样嘛。那个约伯自己也知道，你帮我让火炼这样炼过之后，就要像金晶一样。好，那么这些骄傲啦，这些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就本性上面的那个罪性的一个本来的那个特性啊，那个在神面前的话就很吃亏了。所以呢，他一定要让我们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呢，把它呢杂质都煮出来，就把它炼出来，不是煮出来啊。好，第二个是谦卑哈，第二个特性就是我们要辅导对方，好，确定他在神面前是谦卑的。一个谦卑的人，不管他多伤心，神一定靠近他。一个谦卑的人，即使他是一个将残的灯火，好，将熄的灯火，或者是要折断的芦苇，神一定会帮助他，神一定会靠近他，一定会安慰他，一定会拯救他。好，所以我们需要帮助对方成全他这个谦卑，就让他知道说，我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我要自卑下来，我除了他以外我没有别的了。好，然后第三个是圣经说存心顺服，那我把它解释成是一个甘心。好，像耶稣走向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他就是立定一个志向，要顺服神的心意。不要忘记哦，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人有的感受，被羞辱，被出卖，被否认，被各种方面的这样的，他所有的人性，我们有的他就有。可是他存心顺服，就是我甘心，这个也是我们辅导对方的时候让他甘心的，好，能够走上，就是往前走。好，我记得那一次好像冯金师母在不在，好像不在，好像这是另外一个，我记得我跟啊，
在
那个在吗，
在
你知道我在讲哪一个哈，就一个师母的事情哈，是的，你知道吗？那你可以帮我描述一下吗？因为你比较会描述，我讲的话就很精简。
你说哪一个师母？
我曾经有几个例子，但是你在讲的是有一个师母跟他讲这个十字架的事情了，我没有听过很多的，就我听他讲很多，那你把这个讲一下吧，把这个讲一下。
他讲了很多，也是好像也是在分析。说他怎么样，好了，你听了，
而且他很苦了，他非常
他很苦，对，
是，
你就跟他说，你要去爱主，好像你跟他说，他说你跟他说好像是你要，丢弃偶像，要去爱主，好像你跟他说是这个，那个爱情是他的偶像。
OK, 好，那我可能要讲的另外一个，那你没有在另外一个例子哈。曾经有一个，他也是传道人哈，他还不是只有是他是传道人，他本身他夫妇都是传道人。 然后呢这个妻子呢来跟我谈哈，她带着很多的委屈，她讲了很多丈夫怎么样对不起她，然后呢让她亏损各方面哈，她真的是很苦，非常苦哈。我身为一个传道人哈，我真的是很同理她，很同情她哈。那等于说呢，但是呢她这个当中呢，我讲的她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儿女，这个对他来讲都没有问题哈。还有呢，他在神面前是一个谦卑的部分呢，一半，我可以这样讲一半。因为谦卑如果没有完全的谦卑，就不可能甘心哈。那我后来我就用了一个点哈，跟他讲，我说你有没有思想过，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百般的委屈，百般的伤害。那他怎么上去的呢？就那个时候的心啊，耶稣的心怎么上去的？是一个无奈被强迫，还是他真的是甘心上去？他就哭了。他本来哈讲得很多说他还那个时候还就是很痛苦，但是他没有那么的没有痛哭哈。那当我一讲的时候呢，就到这一点上面，好，我说我们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下面仰望主的十字架，我们要甘心的上去，那就是耶稣说的要背起十字架，我们愿意死。好，这次可能你不在那里哈。那一次呢，我就觉得说神的大能就把他心让他敞开，然后光照他了，一下子他就知道了，然后他在神面前就有跟他认错，然后呢他就开了，他就自由了。好，其实呢神没有否认他前面那些伤害，神没有否认他那他被委屈啊，不是的，而是神要的是说，孩子，你既然已经要爱我，你把你的生命献给我，那么现在可不可以甘心，我如果没有阻挡这些伤害，你可不可以甘心像我的儿子耶稣一样，就甘心的上十字架？就一下就得到答案了，这是我要讲的哈。那个甘心很重要，我要面对苦难，当我接受这个苦难，没有办法嘛，一定要面对嘛哈。当我接受的时候，那个第一步，我的心以耶稣的心为心，我就是要甘心，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一步，如果可以把这个杯挪掉，但是父啊，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他把神的那个心意呢宝贝的过于他的痛苦，这样这一点有没有理解呢？等于说我们辅导对方的时候，要带他走到这个甘心的地步，一方面接受了，好，谦卑下来，我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好，那我甘心的顺服。有没有人要补充？像我们讲的是一步一步的帮助他哈。好，那么接下来刚才我讲了，接下来的话就有一段时间，你要知道哈，如果神是所有的一个掌管者，我们所有的精力都在他的容许下面，你要知道当初呢他也对于这个魔鬼撒旦是有设限的哦。好，他说除了什么你不可以怎么样，有没有？他对他有设限。那撒旦说当然啦、啊、你给他围篱笆保护他啊。好，他说好，那你就再挪吧。好，你两次的那个试探。所以神的容许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目的。啊，这里面有魔鬼的试探，也有神的历练。神要让他得益处，魔鬼是要让他怎么样？一开始那个约伯他怎么讲？他跟神说，你把他那些你赐福他东西都拿走，你看他会不会弃绝你。魔鬼的目的是要试探约伯弃绝神。所以如果里面的内涵我们把它用试探来看的话，你要记得其实撒旦魔鬼要攻击的不是你，我们没有什么好让魔鬼认为我们有什么好让他得利的，但他有一个重点， 他要我们弃绝神，他要去报复神，这是撒旦总是用我们当棋子就对了。好，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是属于神的，然后呢我们要紧紧靠着神，就只有谦卑下来，然后甘心。接下来我们要一个安静的等候啊。通常一个受苦的人心里面有很多心思，那么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不要再这样想了。好，你就给自己休息啊。我平常我都会鼓励这些在痛啊在苦的这些人呢，就是尽量的鼓励他们要去，就是能去睡就去睡。好，有时候去睡一下起来也没关系啊，还是说先就是有些事情就先不要做没关系啊，给他有一个扶持他，有一个休息，有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啊，他需要休息下来，包括他的心思他的想法。所以你看那个约伯的那些朋友用那么多时间，刚开始他们也是安静了，就没有话讲嘛，不会讲了。接下来那么多的篇章都在讨论你怎么样，所以让约伯整个怎么样，越谈就越沉重，越谈就一方面情绪是沮丧的，一方面呢这个理性上是很头大的啊，就还要去跟他们辩驳，忘记了说我现在就是仰望神，我的盼望我的信心都在于神。这个是啊，也是彼得讲的哈，那个彼得他说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的盼望都在于神啊。好，所以这个苦难的时间神知道多久最适合，我们不要急不要急啊，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陪着他，带着他，引着他往前走，从认证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安全的，然后呢我一定要谦卑，才不会被魔鬼有机会再伺机再攻击我。在那个也是一样，在彼得前书那里提到，有没有，他说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那你在提到什么，提到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呢，我要请妈咪哈，如果神容许哈，为他祷告，他帮我们来讲一些课程，就是关于这个撒旦的诠释啊。因为辅导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我们要知己知彼啊，需要理解这个撒旦的这个工作是怎么样在工作的。好，所以如果不谦卑的话，那很快就会被撒旦就再次有机会来攻击了。谦卑，然后呢甘心的靠到神这边来啊，不要帮撒旦得分啊，安静的等候神，有他的时间你放心，到了凡事都有时就会结束了。而且结束呢绝对是让你可以欢喜的，有没有，雅各不是这样讲吗，当你在受试炼的时候都要以为大喜乐，以为就说我的意志上我的心智上我的理性上我知道这个是到结束是一个神会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以为大喜是可以喜乐的。好，好，第五点哈，我用那个视死如归，也就是保罗说我就向着标杆直跑啊。那这个当中有一个决心哈，就像以斯帖一样，死就死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好，所以没有惧怕。视死的决如归，就好像就冲向那个终点，会怎么样，就是冲向终点。这个结果呢，保罗跟我们说在腓立比书那里提到说是一个领奖赏，所以我们无形中是在加油，帮这个受苦的人加油，说跑，继续的跑，继续的跑啊，不要害怕，我们顶多就是死一条命死嘛，对不对啊。包括这些得癌症的病人啊，以前妈咪就说我们是双赢的，这样也赢那样也赢，类似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开导，我们帮助他跑向终点。在这个应该是属于哪一个经节哈，这里我提到一个经节，所以那顺服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 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也是彼得前书，也是彼得前书。好，我再讲一次哈，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整个人就是投靠他，整个人就是你就很软的摊在他面前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向着神这边，不要倒向魔鬼那边，又让他有机会可以来攻击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他魔鬼知道我们哪里，我们个人的软弱的那个弱点不同哈，他知道我们会在哪一点，他可以吞咬我们啊。所以我用这五个步骤来帮助对方，一个是认证他是神的儿女，他是属于神的，神的爱没有从来没有被隔绝。我们既然是他的后嗣，我们就会在受苦当中一同承受那个他应许给我们的那个产业或者是荣耀啊。然后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苦难当中，整个那个骄傲的杂质要被过滤掉，我们用甘心的心来接受，然后我们安静的等候，不要自己急着要找出路啊。然后视死如归，我就是要向着标杆，我们在世上没有任何好惧怕的，我们要的就是能够跑进我们该跑的路，打一个美好的仗。所以最后呢我在这里给你的两个经节哈，一个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既然这个约伯这个苦难里面有魔鬼的工作哈，所以呢以弗所书那个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都晓得那个从头到胸到你的啊，就是到你的脚哈，穿戴还有腰带哈，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一个基督徒从这个苦难里面要去面对这个魔鬼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那个信德，要有真理啊，我们要有宝剑，有神的话语，还有我们要有祷告，别人的代求我们自己要有祷告，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啊。那如果对方不行，我们就要陪着他，帮助他穿上这些军装啊。然后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既然在世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请我们记得哈，有时候我们太舒服了哈，太平顺了，把它当作一个游戏场啊，一场游戏，不是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彼得说呢，让我们把这个受苦当作兵器，它可以让你拿来做你的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光是这一点就让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了，好，能够脱离羞耻感，能够断绝这个罪，这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大的福气，也是我们的盼望。好，好，我还有一点时间，小红你还在吗？你还想不想分享？因为我们再下来就要第二个阶段的课了。
他的手机有问题，好像说不出来。
好，那就不要了，那没关系，那就不用再那个了。好，那我先到这里啊。有没有谁有要补充或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还可以有十分钟啊，至少十分钟。我这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哈，怎么样去带一个在受苦难的人哈，那当中可能有试探，那也有神容许的试炼啊。那我们看到魔鬼主要是要试探人，他会利用这个时候的材料呢，想要让对方能够弃绝神，这个是魔鬼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毁灭，要让他弃绝啊，让神伤心就对了。好，如果说这个人就没有信心了，那神一定很伤心啊，因为这是他所宝贝的孩子啊。那 但是到后来你看到哈，约伯出来之后，这个苦难结束之后，他讲了一句话，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所以表示说，其实他所损失的这一切，他最在意的是神自己。那通常我们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只是我有时候被其他的事情引开了哈。其实我们最在意的是神啊，你很爱我，神啊，我是你的孩子啊。所以他现在跟神之间是面对面，这个很奇妙的哈。本来魔鬼是要让他弃绝神，结果他说呢，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让我们看到他之后的这个神的对他苦难之后的这些祝福，我们都很清楚，我在圣经上有记载啊啊哈。所以雨后就会天晴，夜静天自明。好，这个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确据。好，还有没有谁要补充，或是有没有问题？
卢姐，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我今天特别感谢听了你这个课哈。我大的感触就是我会觉得有羞耻感。因为觉得太多太多的罪，然后其实我也被圣灵带领说，如果这事儿出于神哈，我就默然不语，也因为自己总是把自己想的就是定罪定的太多了，以至于没有力量，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
是的，
其实也有带领我，就是也让我知道我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总是我就是很多有这样子的东西会进到你的里面，那我知道自己是常常就是胜不过，然后就自己不停的责备自己，那陷入那个光景，所以特别责备自己哈。就是我觉得今天说的那个羞啊，就是神除掉我那个羞耻感，我就特别有力量，就真的是说那神是爱哈，我觉得真的是他。说一直把我就是置于死那种，神是平安的，不是是吧？降灾祸的。那我要明白神的心意，我就好感谢神啊！就是突然就觉得说那我追求神，我再也不会相信撒旦的谎言了。我再
是那是谎言，那绝对是谎言，是的。
感谢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再被控告了。好，那是撒旦的伎俩。那我提醒一下，好，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会落入这个羞耻感呢？我不是说你一定这样哈，因为我没有跟你深谈哈，但是我要给你几个检查看看哈。一个，我会不会常常跟人家比？等于说我们会跟人家去比，就比一个比，就是好像有自卑啦，等于这样讲哈，自卑哈。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偶像？有没有一个我想要的一直在追求的追求不到的偶像啊？两个，还有一个我现在想想啊，我一下刚才跑掉了哈。那个羞耻感的话，绝对这个是绝对是魔鬼的一个诡计，他要骗你，好呀。还有一点，你需要操练对神话语的一个确定。好，每一次就像学耶稣一样，他这个要再把你的那个羞耻感调起来的时候呢，你有没有什么神的话语给你抓住说那是一个应许啊？我不是这样，就是你要去操练操练，这个叫操练敬虔哈哈哈啊。所以我只是给你做一个你试试看去检查一下啊。那如果说那是你过去的一个模式，会去比较啊。其实像约伯呢，他就咒诅他的生日。那你想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型，在还没有出来以前，神就已经很宝贝了，就为他定了以后的路，有很多的很宝贝的思想，很多的思想，帮他定了他的路，人生的路，每一个都很特别的。就这么一个人，我这个人，你这个人，就这么一个，好，那我们是归神管，我们是属于神的，好，那 当约伯说我巴不得不要生的时候，那么这个生他的父亲或生他母亲会怎么想呢？
就是在怨。嗯，
对，那就是等于说你不该生我，等于是在不能接受说我这个生命在世上是有用的，在世上面是一个福分，不是这样。所以事实上我们很多东西都会直接会去攻击到神，变成这样的那种观念了、啊。
是，
所以呢反正不管我怎么想我自己，不管我怎么样、啊、但是我就是好好的持守说我是神的孩子。啊，不管怎么样我是神的孩子，即使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是神的孩子，这一点我们就，所以我那个看看第一点，你要自我认证我是神的儿女，宝贝儿女。
是的，阿们。
好， Amen。 好，非常好，感谢主，感谢主。
谢，
等于说你已经有，
谢谢，
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嘛，对不对？好，是是。
感谢你说的都是跟我经历的一样的。我今天听到就是突然有一种茅塞顿开哦，我为什么一直聚集在这里，原来就是我也不跟别人分享，我觉得自己罪太大了哦，比保罗那更多，然后真的是羞于启齿，因为这就是好像就说就是我自己做的，那我就活该那种啊，就是那种就是心里、就是、
保罗讲的罪人中的罪魁是在讲过去。好，记得哈、因为他过去逼迫耶稣，一想起来就很羞愧，一想起来就很后悔，手上流了基督徒的血，你想想看，现在变成他在效忠的一个主，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过去我们曾经是神拯救的罪人的话，我们一定会有很多我们过去神都把我们忘了，结果魔鬼把他一条一条的细细的记起来。这个是圣经告诉他，就是一个控告者嘛。好，那我们现在是要相信神呢，还是要去轻信魔鬼呢？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
嗯，
所以不要再说我是很多犯很多罪或怎么样，我每一个这个没有很稀奇的。但是呢，我们要说神啊，谢谢你，我现在是一个因为信耶稣而是一个义人了。
阿们。
好，是的。是个恩典，我们是凭着恩典，
是
啊，因为耶稣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把自己提起来，是在提耶稣的名，不是在提我们自己，我们都晓得，
是的，好，师母谢谢，
感谢主呀，继续的啊，抓住这一点，以耶稣为至宝，怎么想自己？圣经说我不论断我自己，对不对？别人论断我也没关系，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们是谁呀、啊、我只是一个神所宝贝的儿女，我就好好的当一个顺命的孩子。好、啊、还有吗？
没有了，谢谢师母。
好的，感谢主，为你感恩哈，为你感恩。是。
我也想分享一点点。我是慧群姐妹，师母，师母好。
是慧群，上次我知道你是，你讲。
哦、嗯，那个是这样的哈、哦，晚点了，哦，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在你先讲一下好吗？好，你先讲一下好不好？哦、我没关系
的，那个是这样的啊，对
啊哈，
谢谢谢谢，那个因为我原来读那个约伯记的时候。